请大家翻开教会圣经第1024页，启示录21章1-8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创始的，也是城中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只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
谢谢庞庞，新年好，很高兴见到大家，尤其是如果你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是第一次，我们特别高兴在2022年第一周日可以有机会认识你们，也包括线上的朋友们，很高兴你们也加入了。我再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希望你们继续打开启示录21章，然后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能会帮助大家。亲爱的父神，感谢你独一无二的真神，谢谢你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第二天可以聚集在一起，可以彼此提醒我们下面的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在你的手中，也都是为你而活的。主啊，感谢你借着刚才所唱的这些歌，也借着一些经文的朗读，再次帮助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主啊，感谢你。主啊，真的求你借着下面的半个小时的时间，让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让我们更加的定睛在耶稣基督奇妙的慈容，让我们更加渴望终于在将来的那一日可以和你同在。垂听我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我想知道在新的一年，我相信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在新的一年你会如何坚持到底呢？你已经坚持了2天，那么坚持到底你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但是英国许多英国人用元旦期间来开始定他们夏天的安排。也就是说，我知道最近2年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平时这几天算旅行社的旺季，就是旅行社大家跟他们联系来定他们暑假的安排，预定最高峰的时期就是这几天。为什么？为什么这几天是大家特别想预定他们的夏天的安排呢？是不是因为大家想为了经过漫长沉闷的冬季，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月心情低落的时候，如果我们早就定了夏天的度假，那我们就可以打开并游览网站的图片或者是旅游手册的照片，期待将来度假的美景，是不是？其实我已经有了，我有一些朋友邀请我们这次跟他们去度假，然后我按了那个链接，他们邀请我们去 Como， 然后看到那个照片，哇，值得继续值得坚持下去。我觉得这几天、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可以过得去，因为8月份有这么好的安排。 福音之家，我希望今天的讲道可以起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我希望鼓励大家集中在一个更美好、一个更有保证的美景。我说的那个科目有可能最后过去就不行了，可能到时候疫情更糟糕了，不知道，不能，没有保证。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有保证的，是特别美好的。我想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在2022年常常打开并游览刚才胖胖所朗读的经文。我觉得默想这八句话，其实整个21、22章的经文，默想这些特别宝贵的真理，可以激励我们坚持到底。我再读第一节好不好？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其实每一年元旦期间，这很重要，定睛在将来的盼望，恐怕今年更何况。那么这几个礼拜，我个人的领袖正好到了启示录，使徒约翰他所领受的这个启示。然后我再次发现，其实在新年的开头，启示录算特别好的一卷书，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它作为对症下药，好好的可以喂养我们，来有切合实际的期望、期待、盼望。集中在21章之前，我想投入五分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些关于启示录的相关背景，好不好？我知道我们一些人很熟悉的，可能其他一些人是第一次翻到圣经66卷书最后这卷书，可能之前翻过，但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不想继续看。特别希望今天可以让你们愿意以后更多的去读。那么最近我们在庆祝耶稣第一次的来临，是不是圣诞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将来一天耶稣会再次来临。那么从启示录的开头，我们知道基督徒活在这两个来临中间的日子，所谓末世。那么2022年，只要耶稣还没有再来，只要他还没有再次出现实行审判，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新的一年面对各种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回家读，你可以参考启示录一到三章，它作为整卷书的前提。你会发现从一开始，启示录的中心思想很清楚，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坚持到底。那么不管疫情怎么样，咱们可以很现实，借着启示录从一开始，我们发现两件事：撒旦，魔鬼撒旦的攻击，然后耶稣基督的胜利。撒旦的攻击，基督的胜利。那么不管疫情怎么样，知道这两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很现实，撒旦会不择手段的去攻击神的子民，尤其是用两个测试，两个做法，一个是逼迫，另一个就是欺骗。那么为耶稣受苦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其实今天上午我跟一个当地的英国人聊，他的单位圣诞节的时候，他邀请我来在他们单位做一个圣诞活动，然后现在 HR 给他一些压力，他没有怪我，但是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会发生，在英国也可以，但很有可能在伦敦，我们更可能面对的不是逼迫，而是撒旦的欺骗，要么是真理和行为上的妥协，要么是态度上的问题，冷淡、自满等等。福音之家， 在新的一年，咱们如何能坚持到底呢？面对这些挑战呢，要么是逼迫，要么是欺骗，我们怎么可以坚持到底呢？因为疫情不是我们最危险的，其实这个我们早就知道，是不是？但是确实活在这个世界很难。感谢主，借着启示录，神使我们明白幕后属灵的状况，幕后属灵的状况，尤其是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他正在做什么。特别建议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你会发现耶稣在第一章的结尾，他在哪里呢？他已经被提升了，他是得胜的君王。我们可以深信耶稣掌控2022年世界舞台上将要发生的一切，没有例外，都在他的手中。他正在实现他的美意，要么是实行审判，要么是赐生命，让万族万民有机会投靠他的救恩。那么由于疫情所引起的逆境，自然而来的我们周围的人，当然他们感到心里不安，但咱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很不一样，你说呢？弟兄姐妹，明白耶稣作王，明白耶稣掌控一切，应该带来彻底的影响。我知道我们一些人是二一年是刚信主的，我希望你们今天在元旦期间有不一样的感情，因为现在不管接下来的一年发生任何什么事情，你可以知道耶稣掌控一切。那么读启示录，我们确实发现不但知道耶稣在背后时时刻刻的实行他的美意，启示录也很清楚，将来一天神必实行他最后的审判，消除一切邪恶，并且带领他的子民到达那所承诺的新天新地。那么今天下午让我们一起欣赏本书最后的意象，尤其是他描述的两个主要的画面，像在单张上你可以看到有两个概念，我们要一起探索城市和关系。下周刚才 Brian 祷告说到这里，就是说到这一点，我们从下周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我们会查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当然是叙事的文学题材，启示录很不一样，也不像我们周三很多人查考的书信罗马书，不，圣经最后这卷书更像咖啡桌的图画书，不是一封书信，它更像一些画面，一些图画，我们去借着这些生动的画面来知道神在说什么。那么会家继续浏览整个21、22章，注意这两个概念，城市和关系不断的出现，让我们更加关心将来的盼望，同时也会发现世上的事必然先为疏空。我不知道现在你对咱们这个世界怎么看待，但是更加了解将来的新天地，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有吸引力的，因为相比之下这个世界真是疏空的。定睛在疫情之后的生活，我不知道2022年会不会终于结束这个疫情，反正定睛在疫情之后的生活很有可能带来失望，因为新冠之后可能又更糟糕了。但我告诉你，新天地截然不同。弟兄姐妹，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定睛在新天地，能使我们坚持到底。咱们先考虑约翰所观看的城市，我再读一下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想知道你喜欢大城市吗？我知道许多大陆朋友来到英国读书，然后到一个不太知道的一个地方，然后发现英国的大城市 特别小，没事干，觉得很无聊。你是不是喜欢城市呢？反正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涌入城市，是不是？大陆的城市一天一个样，我不知道你长大的地方，你现在对比跟你第一个记忆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很不一样？发展的特别快，甚至可以说近30年中国的城市化算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现象。尽管如此，更美的城市，更大的城市，不见得导致到更好的生活，你说呢？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上海人，那我想知道2010年的世博会你还记得吗？其实不是上海的可能还记得，你们都生了是吧？10年好像是，我知道咱们当中有一些很年轻的，但是2010年世博会你听说过吧？反正有了，特别好，上海组织的很棒。我个人特喜欢最先进的技术革新，然而说白了，高科技无法真正的改变我们乱七八糟的世界。智能家居系统，这个是 smart home 是吧？反正 Alexa、Siri 什么什么，这些或者电动车5G、6G 都挺好。我不知道有没有 6G， 应该还没有，但是这些肯定不错了。但很多方面，现在我们住的城市确实比过去美，我们的生活也更好。然而，社会问题依然有，是不是？过去许多问题没有，可是新的好多问题早就出现了。新冠只是一个例子。在新的一年，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呢？应该会有。老的问题也会有。我谈到这些在新的一年的开始，难道这太悲观吗？朋友，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可以有盼望。在新的一年，不管现在感觉特别不稳定，不知道复活节的假期会怎么样，甚至下周也不知道了，其实我们可以有盼望。有一点像世博展馆约翰他所看见的，给我们提供一个了解新天地的窗口。那个世博会有什么作用呢？是让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个将来的场景。那么约翰所看到的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了解新天地的窗口。我们会发现它是个圣城，也是个新城。这地方之所以跟我们现在所建造的城市截然不同，主要是因为第二节，它是个圣城，分别为圣的地方。刚才当胖胖读的时候，我相信某一些人读到第一节的结尾，有一点困惑，甚至反感。在座的在海岸的地方长大的朋友有吗？反正有上海的，在大海的旁边的有吗？青岛的，有了啊，厦门的，反正啊有了，反正你们看到海也再没有了，什么意思呢？我这个老家将来怎么回事呢？在圣经中，海象征着混乱，神咒诅所引起的混乱。那么接着读，你看22章3节，特别美的一句话，很奇妙，在这城市所有咒诅不再有了，没有海，所有咒诅不再有了，我们到时候不会活在神咒诅之下。那么第八节，21章第8节，在这圣城不可能有任何邪在里面，没有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说谎的等等，没有。这第四节，这圣城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痛苦，一切咒诅不再有了。那么如此 美好的一个美景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年2022年遭遇逆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值得浏览这么好的一个美景？不是去思考啊，将来疫情之后的生活，而是定睛在新天地的美景。但我估计一些人正在想，这地方蛮有吸引力，但是一定是痴人说梦。世界不可能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也许我们年长的更这样想，因为你们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一段时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和政府主张乌托邦和理想主义，但归根到底，科学的发展、政治和经济的政策都无法处理这混乱被救助的世界。不敢用什么政治的制度、经济的系统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没错，没错，但咱们不要错过这圣城也是个新城。你再一次看第一节，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然后第四节最后一句话，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朋友，明白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的话教会容易误解，会注重投入很多资源和精力更新社会，做慈善，那么当然做慈善是挺好的，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投入最多的资源和精力做慈善，甚至参与政治让社会变得更公平更正义，这不是耶稣所交托给教会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前几章，现在的世界将来必被倾倒了，万物一切将会被彻底的破坏。第二节，这新城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我们这里一起建造的，就是从天上降下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做慈善是很好的，基督徒应该的，因为我们要立榜样，要活出一个照着神的形象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以为我们可以借着我们自己的做慈善来更新改变这个社会。第二节，这新城从天上降下来，其实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不然的话它会跟现在的城市一样，一模一样，只能老样子，必让人失望，因为问题还有，一直有在我们的心中。那么接着读，你会发现这新的城市不仅仅带来更好的生活而已，它也是完美无缺的。在21章的后半部分，你会发现有完美的安全感，有高大的城墙，并且城门绝不关闭。为什么这一点很奇妙？把门关闭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有安全感。没有，你看这新城也是个圣城，所以没有邪恶，没有仇敌，根本没有威胁。21章27节，所有不洁净的不可以进入这城。那么对于2022年在世界各地被压迫的弟兄姐妹，这一点是不是带来巨大的安慰？听说今年我们在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听说2022年很有可能政府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压力甚至迫害，怎么为他们祷告呢？我们可以求神让他们不要动摇，而要常常打开并浏览这美景，定睛在将来的盼望，感到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可以想起即便暂时遭受迫害， 将来会有完美的安全感。安全感。也有完美的满足感。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二十一章后半部分描述城墙各种宝石，显示出这城市的美丽。我特别建议大家会去读一读整个二十一章，特别好，特别美丽。我们再也不会感到被失望、被空虚、不知足。到时候不可能羡慕别的地方。但撒旦在2022年会尽量欺骗我们，尽量让我们脚踏两只船，追求现在这个世界。那么弟兄姐妹，当世上各种福分引诱我们，不要羡慕周围的世人，这世界必让人失望。咱们要打开并游览这完美无缺的将来的城市。我知道在座的一些朋友这个假期有点失望，你们原来所安排的最后被取消了，或者甚至整个最近两年你们为什么还在欧洲呢？其中的很大的原因目的就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到处跑旅游，多接触一些新鲜的食物，多了解，多看这个世界多么好，挺好。去看挪威的极光，或者别的挺好的名胜古迹啊，很好。但是没有去也是很好，因为可以再次提醒你，其实没去没关系，因为到了新天地，我们会回顾看我们之前所去过的经历的，觉得不怎么样，跟这个相比，真是有点像觉得啊 ，Brick Lane 你去过吗 ？Brick Lane 好是好，但是如果你去印度吃一个咖喱或者去 Taj Mahal， 所以那我干嘛去 Brick Lane？ 没有什么好的。我们真的是没必要把眼睛盯紧在这个世界，盯紧在未来的盼望，会使我们避免被欺骗，也会使我们可以忍耐到底，安全感、满足感。也会有亲密感在那里，亲密感。我们要不用剩下的时间简短的欣赏二十一章另外主要的画面，关系。回去读，你继续看这个城市样子特别好，但是你会发现在中间是什么呢？关系。我们会注意两方面，婚姻和帐幕。第二节，从天上降下来的，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在圣经一开始，婚姻就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联合。那么到了新约，我们才发现婚姻的蓝图实际上是给人一个了解基督和教会的窗口。也就是说，婚姻帮助我们明白神与他子民的关系。那么2022年咱们要盯紧在将来的盼望，说不定当中一些人单身的弟兄姐妹特别希望今年在2022年终于会有机会认识合适的对象。羡慕已婚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也许你们昨天新的一年第一天的祷告是，主啊，真的愿你给我机会结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美意，有可能。但你要知道，当中我们一些人亲自的经历过不幸的婚姻，要么是父母一直吵架，要么是自己的婚姻。朋友，我告诉你，在新天地只有一个婚姻关系，基督与教会。到那日，神的子民必真正的体会最完整、最忠诚的亲密感。为什么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愿意结婚？很多原因，但其中的一个原因肯定是希望有这种亲密感。我告诉你，只要你一直坚持到底，到了新天地，我们都会有，所有神的子民都会经历最最宝贵的亲密感。第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亲自，神创造万物一切的那一位，亲自与他的子民在一起。其实你知道吗，何等奇妙的亲密感，不只是来自婚姻这个画面，它来自于神的帐幕，神与他的子民同住。在大程度上，第三节刚才读的那句话总结整个圣经的救赎计划终于被实现的高潮。自从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去以来，神的子民无法与神同在，是不是？那么当然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以后，重新可以在会幕然后在圣殿确实可以同在，但归根到底只是逐步的应验，没有完全的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到了新天地，神的子民不单可以与神同在，并且到时候必享受无法比的最最美好的亲密感。第四节应该算圣经中最宝贵的一句话，但是不是容易忽略四个字？什么字？你看，你再读一下，你觉得那四个字比较容易错过？头四个字，你笑话了吗？头四个字，他要抹去，他要抹去，神自己，不可思议的是不是？神自己会亲自的抹去他子民的眼泪。你去年有眼泪吗？很有可能我们22年每一个人会有时刻会哭，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些人很有原因吓哭。神自己会亲自的抹去我们的眼泪。你想一想，没有任何其他的动作比抹去眼泪更有亲密感。神必与我们同在，温柔的触摸我们。新天地是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污染、没有任何邪恶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神会亲自的与他的子民同住。那么在新的一年，不管面对任何挑战，定睛在将来的盼望确实能使我们刚强起来，是不是？使我们可以避免被动摇。基督徒，我们已经订婚了，神不会离弃我们，毕竟神的羔羊将要与我们结婚。正如订婚期间是暂时的，经历患难只是短暂的。弟兄姐妹，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定睛在将来不停的蜜月，明白幕后我们可以忍耐。咱们要警醒，朋友们，撒旦一直会不择手段的来用各种策略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世界，父母的认可、职业生涯的发展、妥协、态度上的欺骗，常常很微妙。福音之家，咱们要常常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心怀二意的基督徒肯定没有常常打开并游览新天地的美景。订婚的人不会随便的追随其他的伴侣，婚礼之前的日子，未婚夫未婚妻热心忠诚的等候，充满期待婚礼那日。那么基督徒，咱们是一样的，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2022年咱们要继续耐心的等候，绝对不是白费的。其实我们现在注意圣经倒数第二句话好不好，下一页22章20节， 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当然我们基督徒希望今年耶稣尽快终于回来，再来。你想一想，一月底之前他已经再来了，很多人怕将来的考试没关系了，已经不需要了。或者是我不知道你现在担心2022年什么事情的，求耶稣再来。但其实若今年年底他还没有来，我们是不是应当很高兴？尽管暂时一直面对各种挑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确信神正在实现他救赎计划，让更多的人可以有资格去那圣城与神同在。所以每一次经历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神耐心的等候，让更多的人可以再来，可以有资格去新天地。那么各位，我差不多分享完了，但结束之前我想针对我们在座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包括线上的慕道友，我想知道当你听到这更好的城市，当你听到这最完美的关系，你有没有很羡慕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羡慕我们基督徒已经所得到的安全感、满足感、亲密感？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羡慕。在2022年的开始，基督徒是最有福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是有安全感，我们是有亲密感，我们就是有满足感。现在已经有了，但将来比完全有。基督徒之所以能确信这一点，是因为22章14节。这是我们最后一句话，来就是启示录最后一句话来看。第14节，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之前我们看见这新城也是个圣城，所有不洁净的绝不可以进入这城。圣经很清楚，在上帝面前没有例外，人人都被定罪，我们的心充满羞愧，沾染污秽，人人都走灭亡之路。朋友，我告诉你，在新的一年，在新年的开始，你也可以变成最有福的人。不是因为你更努力，尽量积累功德，在2022年更认真，做一个好的人。不，只能，第十四节，只能通过羔羊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你也可以被洗净，从与神隔绝的状态转移到与神和好的状态，得到权利，进入那完美无缺的新天新地。这是个礼物，我们也可以在新年的开始去领受。那么2022年，我恳求你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多了解基督耶稣这个人，探索他所成就的一切，了解一下他怎么可以洗净我们。然后已经被洗净的人，福音界的弟兄姐妹，鼓励我们继续打开与浏览新天地的美景，定睛在未来的盼望，他确实能使我们忍耐到底。我带领大家做个祷告之前，我们先用三分钟的时间来自己默想，好不好？如果不知道默想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先看那个讨论题，然后思考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这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是俄美哥，我是创始的，也是城中的。 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福分。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再来父神，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可以借着使徒约翰所记载的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场景可以去默想。主啊，在我们的世界每年这个时候，包括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有许多新年决心，但是到了二月份很有可能都被忘了。但主啊，我们真的愿你让启示录21章生动的画面不会左而进右而出，而主啊，让这些真理参入整个一年，甚至我们的一生，使我们将来不管你让我们经历任何遭遇任何什么逆境挑战，让我们可以一直坚持到底。主要让我们越来越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